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26号，公元2003年3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必须关注西藏问题，来博得世界人民的尊重；西藏寺院加强受到管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 Montreal Gazette 编辑发出的一份函中引述加拿大 Quebec 地区艾文 Rapoport 的话指出，美国对伊拉克所持的立场犹如引狼入室，布什总统为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得到更多的支持，表示要拯救在萨达姆暴政之下的伊拉克人民脱离苦难。美国对伊拉克发起战争以来，虽然在全球掀起各种舆论，但是美国白宫方面就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暴政统治状况却只字不提。他表示，就算伊拉克百姓在自己的本土忍受暴君的压迫，但是自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国土之后，100万西藏人民无辜地遭到屠杀，西藏的6000多座历史名胜古迹被破坏，传统文化的发展正在另有图谋地受到控制，西藏的环境被污染，大量移民政策的实施使西藏人民面临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美国总统布什对这些都不闻不问。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艾文 Rapoport 还表示，如果美国方面彻底地重视西藏、柬埔寨、东帝汶、危地马拉等问题，这些地区的百姓也许不会遭受摧残和痛苦，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也就不会存在利用武器来解决问题。艾文·拉波波特表示，我不是萨达姆的崇拜者，人们的内心都是反对战争的，但是一个硝烟弥漫充满血腥的国家以解放为借口做出令人恶心的事情，其真正的目的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中国政府把称为是自己公民的民族推向苦难，让他们忍受折磨和虐待，甚至被屠杀的时候，美国政府将自己的立场抛向脑后，同中国建立贸易友好关系。现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者发出的口号是不要用鲜血来换取石油的利润。他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为了从中国方面获得经济利益，就把受殖民压迫的人民置之于度外。如果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将彻底的重视和保护世界上所有受压迫和统治的人民，不仅在这一次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会得到各界的支持，而且未来对美国的立场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同。需要获得这样的认同，美国方面必须要在西藏获得独立前促使国际各界停止同中国的商贸交易。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艾文·拉波波特最后表示，虽然这样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或许有些国家会极力的反对，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将来美国和英国等强大国家的言行会博得世界人民的拥护和赞赏。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近来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各寺庙的严格管制，制定新的宗教管理、寺庙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并且要求各有关部门促进所有僧尼增强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邓静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在采访一位近期抵达到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时了解到，在过去14年多的时间内，中共当局从没有放松在西藏各寺庙对僧尼展开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洗脑工作，并将这项任务视为稳定社会治安的重中之重，从而不断地对僧尼新增有关爱国的教育课程，限制宗教活动，特别是要求僧尼一概反对分裂，禁止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并要求污蔑达赖喇嘛，同时警告说，对不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不认清政治立场的僧尼一律要从寺庙中开除，严重者受法律制裁。由于不断地出现很多僧尼拒绝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拒绝污蔑达赖喇嘛，导致被寺院开除，部分僧尼被指控涉嫌政治问题遭到逮捕。消息透露人表示，在过去14年中，中共当局虽然一再加强寺庙管理、统一僧尼思想、稳定寺庙秩序，但是西藏各寺庙的僧尼尽管表面不露色，但内部之间对中共当局的不满情绪很高，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从来没有因为中共的干扰和管制而受丝毫影响，因此中共当局也从来不停止对寺庙僧尼进行的政治洗脑工作。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共当局一向加强在寺庙对僧尼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被动性、强制性和逼迫性的，在西藏色拉、哲蚌、敢颠三大寺院中以及其他大小寺庙里，没有哪一位僧尼是主动去参加中共工作组在寺庙安排的活动，事实上当局以各种手段强制僧尼参与，而每次的教育活动都离不开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污蔑达赖喇嘛等话题。据了解，所谓西藏自治区为期3天的四教工作会议前天在拉萨闭幕，会议中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担任四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立国一再强调，要依法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要深入调查、系统研究，制定宗教管理、寺庙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李立国说，要求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将宗教工作及寺教工作干部培训纳入党校培训计划，将僧尼教育纳入群众思想教育和全区教育之中。李立国最后强调，在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上，要始终着眼于加强僧尼教育和管理，促进僧尼增强爱国进步觉悟，建立和巩固宗教正常秩序。而国际关注西藏问题人士则表示，中共有计划、有策略地在西藏各寺庙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严加管制宗教活动，限制西藏僧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一切做法，是企图摧毁西藏本身代表独立自主的传统独特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为了达到彻底同化藏人的目的，中共就从铲除宗教信仰权下手，年年加强对西藏宗教的管制和对僧尼的迫害。为了让境内藏人得到最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西藏流亡政府、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不断地呼吁和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宗教迫害，停止对西藏的人权压制，给予藏人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直到现在，中共当局却以另一种宣传方式来淡化这些欲求。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麦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做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积极明确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 好像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他告诉我说，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巴，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特别，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贺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国成语，师在深山为霸王，走落平原受全欺，我无意再去争事。我其实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元帅，我已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和我哥哥所做的承诺将会兑现。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做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摘引他自己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客气地与我颇长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落后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和，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做。什么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的延迟一段合适的时间来进行。在谈及与我的意见时，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实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以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经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的哥哥的确定的承诺。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在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到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补足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加林班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绅士，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